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跟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教师指南》的第十九篇《何谓正义》。好，那么我们前面大概已经遇到过这个词了哈，正义。那么你会知道它跟我们一般世俗或宗教里面讲的正义是背道而驰的哈，不是一点点差别，是完全的不一样。好，那你可以从这一节的第一段第二句就看出来，他说世间所有判断的基础都是不正义的，也就是说不管你认为什么是公平不公平，正义不正义，只要是从小我的二元对立的眼光去看的，在奇迹课程看来都叫做不正义。好，那么奇迹课程所说的正义指的是宽恕，而且是无条件的真正的宽恕，指的是说你要还你的弟兄一个清白，因为从实相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人是有罪的。好，所以他特别用正义这个词呢，也可以说是对原本基督教里面他们基督徒很喜欢讲的正义呢，还有我们世俗所很喜欢讲的公平正义呢，来做一个修正。好，所以首先你要了解的是这个正义跟不正义呢，跟我们原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个正义呢，指的是从圣灵的眼光去看，那这个不正义呢，指的是从小我的眼光去看的。好，那么所以他所说的正义呢，并不是去衡量说这个人做了多少好事多少坏事，完全没有。好，他是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的。好，所以他说呢，正义不只会修正那些不正义的种种诠释，而且还会将他们一笔勾销，会将小我的思维完全的去化解掉。那么他说在天堂里面并没有正义或者不正义，因为天堂里面不可能有错误，但更不可能有罪，所以就并不需要修正，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正义或者不正义。那更遑论像是基督教里面所讲的什么上主的义怒，不只是正义，而且还是愤怒，正义的愤怒。好，正义跟愤怒在奇迹课里面是绝对不可能都在一起的。好，那么他说呢，人间的宽恕所靠的就是这个正义，因为所有的攻击都是不正义的。好，你有看到吗？好，所有的攻击都是不正义的。好，因为在小我的思维里面，它一定是带有各种形式各种形态的攻击，好，不论形式为何。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正义跟不正义一样，都是一种诠释。好，所以它就是属于这个判断或者说是知见的范畴啊，所以它并不是属于真理或者实相的这一卦的。好，它是圣灵的思维，圣灵的眼光，它还是属于幻象的。好，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幻象，就像宽恕之为一个幻象，它能够将你导向真理。好，所以他在讲这个正义，其实也就是在讲宽恕啊，基本上讲来讲去都是一样的啊。正义的眼光，正义的判断，其实就是宽恕的眼光。好，那下面第六句呢，他说你此行所遇到的壮丽景观跟辽阔的视野，不是你当初所能预想到的。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灵性修行呢它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永远想不到你之后会遇到什么，会体验到什么。好，那么甚至你对于所谓实相或上主的体验，如果你真的体验到的话，它一定是远远超乎你当初的想象。好，因为我们不可能从小我的眼界跟眼光真的能够去想见说上主的境界是怎么样。那即使你只是仅仅碰触到上主一点点边，都是远远超乎你的意料之外。好，而且这个进步可以无限的进步上去，所以当你一年一年这样走过，那当你去回看五年前甚至十年前的自己的时候，现在的自己跟那个时候自己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好，那当然就像他下面所讲的，这个还并没有办法跟实际的上主的境界相比，但是对我们的整个生命来说已经是进步好的太多太多了。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你对自己以及弟兄的所有看法啊，对未来的忧惧以及对过去的所有挂虑，都源自于一种不正义啊，其实就是源自于小我啦。好，他这个不义之心就是指小我的思维的意思啊。那么他下面这个譬喻非常好，你一定要把它学起来。他说心灵先为自己打造了一副心爱的眼镜，但这是一副扭曲的眼镜啊，类似你把哈哈镜当成眼镜来戴吧，那么 待在眼前扭曲了一切所见，好，然后再把你见到的这些所谓的见证，好，见证带回到你心灵之中来证明小我所想的都是对的。好，所以这个眼镜呢就形同于是小我的思维嘛。那你透过小我的思维去看这个世界，你当然是看到是扭曲的。好啊，你一定会常常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要不然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伟人。好，不管怎么样，丑化别人，美化自己。好，那么你又看到了那些看似好像很客观的证据出现在外头，其实是你的眼光已经扭曲了。好，那么但是你又把这些看到的当成是所谓的见证，然后再来证明自己的信念。好，所以呢，我们是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先有一个解释框架，好，一个现在的信念，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把自己信念投射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呢我们又说你看外面是这个样子的，好，它不正好证明了我的信念吗？好，所以信念导致看见，然后看见又反过头来加强了信念，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加强。那它如果为小我来服务的话，就会变成是一个恶性循环，就他这边所说的。好，那久而久之呢，就像是最后一句所说的哈，每一个罪都会看起来非常的真实，好，因为有太多的罪的见证出现在你的外面。好，所以变成是你对这个弟兄的定罪啊，你会对这个定罪坚信不疑。好，那接下来第四段呢，好，中间第六句开始，他说上主的正义就在于他的审判，但是他的审判从不定人的罪。好，那这个是在我们前面教师指南的第15篇讲到最后审判里面他有讲到的。好，那我们说这个最后审判其实可以说并不是上主对你的审判，而且当然也不是那种恶缘对你的审判。最后审判是你完全能够宽恕弟兄的罪的那一刻，好，叫做最后审判。好，那上主他当然永远不会定你的罪。好，那么在宗教里面所讲的这个最后审判呢，看起来上主是很严厉的。好，而且如果上主定你有罪的话，你就必须要在地狱里面接受那个地狱的永罚，这是永恒的，要注意，好，是不是像佛教所讲的这种轮回是可以翻身的。好，那么所以其实是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拿来看上主，或者戴在上主的头上。好，我们把我们的小我的各种扭曲的想法跟愤怒哈，跟罪疚呢，都转移给上主。我们认为上主也会跟我们一样的，用恶缘对立的方式去审判这个世界。好，接下来第五段的第四句开始哦，他说天堂或地狱就在你这一选择中啊。那这一选择其实也就是那个当下的选择，那也就是在每一个当下你愿意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了。好，那他说上主的正义呢是指向天堂之境，而且是彻底公正的。好，那这个公正一样呢是指无条件的宽恕，好，而不是指说还是用二元对立跟分裂的眼光去做评断谁对谁错啊，没有对错。好，那么下面一句呢，他也不会单独针对某人，而不把所有相关人物考虑进去。好，那这个可以对应到教师指南的第十篇，我们前面也讲解过读过的。好，就是如何放下判断，他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不只是不应该判断，而且是根本就没有能力能够判断。好，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去纵观全局，这个世界太庞大复杂了。好，那么我们能够做的都是从一己之小我的这个小小的自我的立场去判断所有的事情，那这种判断一定是偏颇的。那每一个人也会都从他的自我去看事情，那么到底哪一个角度是对，就没有人是对的。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解的教师指南第19啊，他谈到的是何谓正义。好，那你要注意的是他的学习重点，也就是世俗所说的正义跟奇迹个人所说的正义有什么不同，就都在这篇里面写得很清楚。好，那最后广告一下呢，我们在2018年3月底呢，在湖北省的武汉呢，武昌这边呢有举办工作坊，它是一个3天的，还含有1天的赏樱花，在樱花中樱花下啊，还一边讨论奇迹一边学习，然后还有2天的这个 工作方式讨论这个潜意识的。好，那我们会把潜意识就是奇迹课程谈到相关的部分都给你做很好的一个统整，而且还会举相关的例子来说明潜意识是怎么样在运作的。好，那潜意识跟意识的关系跟物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好，那如果说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好，那欢迎你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以及教学网站里面都有放了相应的资料。